好，我们接着来谈这个《阿含经》里面，还是稍微跟大家提哈，是不容易懂了哈，但我们也讲过，一下懂，那不是找解脱去了吗？但我是希望大家既然有缘学佛哈，就把这些最重要的东西。诸经诸论一直会通的这个根源的道理啊，好好投入，这绝对值回票价，它是一种智慧的泉源呐，我们看，云何缘生法？为无明行，若佛出世，若未出世，此法常住，法住法界。彼如来自所觉知成等正觉，为人演说，开示显发，为无明有行，乃至缘生有老死。就是等于是无明行识，明彻六度出错，爱其有生老死，是不是？也就是说，不管有活没活，这就是众生的现象。那众生的现象，其实，我在这里稍微岔开讲哈，是我们身上有十二支，哎呀，这一块叫无明，这叫行，不是？很多人把缘起讲死了，就用十二支去讲，不行哦。你要知道缘起的精神，所以缘起也可以讲成什么？一个有为法，就是缘起法了。也可以用两个法说缘起法，就像我们前面讲以苦为师，可以用一个苦代表，用两个苦，用三个苦，四个苦，五个苦，那是依不同面相来帮助你了解苦，对不对？同样缘起法，你要学的是缘起的这一份此生彼生、此灭彼灭的道理，而不是样样都把十二支硬套上去。所以在经典里面，在谈十二缘起，不是那么硬邦邦的。有时候就用几字就谈了，有时候爱取有，有时候就爱跟有，有时候就是处啊跟爱了。它最主要是要说明缘生缘灭的道理。所以我们佛法经常用十二缘起支来代表。但不要把这个东西拆开了，拆用死了。所以很多人了解缘起法，包括佛学院在教学，有时候就会习惯用什么三世二重因果，老就是看得很死。其实就有时候你硬把缘起法套成固定的讲法，反而会破坏缘起法，就讲死的，一条一条的，不是。它是方便让你了解很多东西，是此生彼生，此灭彼灭。这个道理我现在没办法细讲，如果有机会，大家听听中论。我们现在是不是已经开始接触了这些，应该让我们的知见更纯熟？越纯熟的时候，我们必须要知其然，知其所以然，不了解再来问。总之，一定要把它弄通。你再怎么辛苦都值得，因为这你能弄懂，也就像《金刚经》讲，非一佛、二佛、三佛、四佛乃至七佛，应该是无量亿佛里面，你不断反复熏习建立的善根呐，不要轻忽它了。那为什么我们到现在这样？因为虽然种善根，但你有稍微懈怠了，所以以至于到现在还在轮回了。你的同学释迦牟尼佛已经成佛，你还在这里听我说，是不是？自己要长进一点哈。但这个道理就是说，注意，其实当你我们现在尽量不要把它弄成文字听佛学，就是说，其实佛很殷重的跟你讲，这就是事实。这个道理弄懂了，也足够解脱成佛了。所以，其实如果一个人是那么重视佛法，我这一生就是把这一块弄好。 因为三世诸佛都是这样的哦，而且这是法尔无如是，有佛没佛都是这样的，此法常住。所以这个此法常住也说出了什么？我三世诸佛依他，那佛都依他，那其他三圣是不是也同样依他？这就是一圣法。问题这一圣法你能透多少？你透的为了要让你了解这个此法常住法住法界这样的缘起真相，不是有一个叫缘起，是世间的一切说出的就缘起的道理，因为一切都是缘起，是不是？那就看我们能透多少。他讲说开示就为人演说开示显发啊，为无缘无名有形，乃至缘生有老死，就是互相相依。好，若佛出世，若未出世，此法常住，法住法界，彼如来自觉之成等正觉，为人演说开示显发，为缘生故有老病死忧悲恼苦。所以说出了什么？我们所有生老死的源头，也说出我们为什么会忧悲恼苦的理由。所以你要知道，如果你不了解，你就是忧悲恼苦一大苦聚集。所以我一直在强调，这个一大苦聚集集在这里，整个身心本质从一开始无明颠倒，看不懂这个缘起的时候，这就是生死根源。所以我们讲那个分别缘起初圣法门经，初圣就是讲无明嘛，十二缘起当中以无明最初，其实也最强，所以就这部经就针对无明来谈缘起。那所以说当一开头的时候，这个本质出问题之后，这个愚痴出问题之后，我们的身心其实就算短暂的快乐，本质是忧悲恼苦一大苦聚集。注意哦，呵呵，如果求生净土的人，你就观这一块吧，这叫五浊恶世，忧悲恼苦一大苦聚集。很少人念佛念这里来的，其实要念这一块。从以这样的缘起产生的娑婆，从这个缘起产生的无蕴，所以劫浊烦恼浊命浊众生浊，是不是这样？忧悲恼苦一大苦聚集。如果你念佛往这边厌离啊，嘿，这叫做往生之良，但很少往这边谈哦。所以我们要越讲越方便，越讲越方便就去的越少。所以有时候佛门把它讲方便，刚好阻碍人往生。不要以为你热情就好办好事呢，因为你讲的是什么？讲的太方便，以至于就像那个清朝，我又忘了他名字，就是啊，把佛法讲方便了，以至于上根者本来可以上进的没有了，因为他认为这样够了。中下根的人本来可以因为不足，但他也认为够了，所以上的没上进，下的知足反而不够，结果什么都没去。你把它讲方便了，你不能尊重往生缘起，你不知道娑婆缘起跟净土缘起，所以你能不能对应这个缘起，所以你没有真实的如实修行，对吧？所以我们了解这个缘起的所有道理，从这里开展对很多道理的了解，你知道它都一条路，所以从缘起道理对净土的了解，绝对对你往生有帮助，好用得很，增加信心。一句佛号能不能到净土？可，是不是这样？是啊，一切法是佛法，就看于我怎么将这个佛号里面带入更清净的东西。我这一支佛号里面以此为缘升起一切众善法，对不对？我也可以以一个东西为缘升起众烦恼法，我也可以以佛法佛号一个名词升起对如来种种功德的意念，乃至从佛号当中以一法引生一切菩提心、慈悲心、智慧心， 所以持一心具足万法，具足一切功德，而能对治一切烦恼，是吧？那我们不然就讲那个无量义嘛，就是说我因以他无量义的一个法门，就是说无量义法门从哪里？从无相来的。那为什么无相？因为自本来经性相空寂，所以凡是能越来越尊重于佛法真相的，不一切法真相的，就观一切法无相，因无相故成就无量义，是不是？那我们回头来看念佛法门，如果我能在这世间里面看一切法本质因缘生灭性相空寂，都是虽有诸相，但皆虚妄相，虚妄相，是不是？因此这样的功德智慧，在我念佛当中一一佛号成就无量义法门，是啊。其实我们有的人学法学死的，或者的话，你看我哪个法门用到这里都好用得很，可惜啊。所以我们现在举个例子，帮助大家。以后本来很穷啊，结果发觉不会啊，到处都钻石。哪有那么穷？只因为自己愚痴，对不对？当面错过，当面错过，当面错过，天天诵《金刚经》，与你无关，对，哎，不是好用得很。好，我们就看此等哈、啊，此等诸法啊，此等哈、啊，这个诸法。法住、法空、法如、法尔、法不离如、法不异如，什么叫如？真如啊？什么叫真如？本来极尽自性涅槃，缘起故空，空是真相，叫真如。真如的另外一个词叫实相，真的很如他，这样比较容易理解。就是说一切法就算有种种差别相，不离开缘起故空的这个真实相，是不是？都是法住、法空、法如、法尔、法不离如、法不异如，是不是？这个其实是不是就是《法华经》的道理？嗯，所以我当初在讲《阿含经》的时候，我就比对了，本来《法华经》就有了，但《法华经》可以开展实相缘起的这个道理，但声闻人不容易从这个道理开展出这样的道理，可惜原则一样，是不是？这个声闻人会生死，舍生死成就涅槃，将这个实相道理谈到彻底的时候，般若经龙树菩萨就生死即涅槃了，难道不是吗？涅槃是不是还灭缘起？生死是不是流转缘起？有没有离开缘起？没有。所以生死涅槃是不是同一个东西？只是一个觉，一个迷。如果你觉生死，是不是就涅槃？你迷涅槃，是不是就生死？一样啊，没错啊，生死即涅槃啊。有人讲你们大声乱讲，没有，这是缘起道理，这是缘起道理。其实，在声闻法也都有，只可惜没有好好去体会它。所以，这也就是一个成就是阿罗汉，一个成就的是佛，不一样。所以为什么菩萨到最后常眼结在生死当中修行？为什么？他要成就一切法空，他要圆满菩提慈悲，是不是？所以他常在生死。那他常在生死，是不是一定受用生死苦？初学菩萨会受用生死苦，受生死苦，但大菩萨不会，他叫游戏人间，叫沿途受生，是不是？所以其实不一样的啊，这里面一个方法是整套的哈。如是哈，就是说审谛真实不颠倒，如是随顺缘起，是名缘生法哈。缘生法就是缘起缘生的一切缘依因缘而生的法，缘生法。 啊，为无名行事名色六路处受爱取有生老死忧悲恼苦是名缘生法，这些一切依因缘而一一安立。其实就算一一安立，是不是也是法住法空？是不是法如？是啊，它就算变化再多，就像水，不同的水，不同的冰块，不同的水蒸气，再怎么弄来弄去还是 H2O， 是不是？是啊，一样的道理。所以这里面讲啊，你看啊，这个是依《黄华经》里面所讲的，法住法位者，真如住在诸法之中，体性常有，名为法住。是不是？也就是说，任何一个法本身是什么，都是因真如相应的哈。法有染尽，离染得尽，分位哈，就是法有染尽，离染得尽，分位显之，故名法位。就是这个每个法是不是有它的差别缘起？啊，有啊。像我们现在我常讲的，我们是同共一法身，所以有人就同共一法身，就是大家挤在一块同共一法身。我说那不是恶心吗？谁跟你挤在一块？但我们有没有同共一法身？怎么同？说哎呀，三世诸佛同一法身，那不是挤成一体吗？那不就神我思想吗？那我们用简单的，你是不是你？我是不是我？是吧？不一样吧？是不一样。你无应空，是不是空？是不是无我？我是不是无应空？是不是无我？你无我无我有差别吗？就在这一点同一发生了，但你还是你哦，不然我们挤在一块危险可怕，危恶心哦。那你无我我无我，三世诸佛同一发生，但不是把它凑成一体，那就外道思想了。所以你我是不是同一发生？你无我我无我，是取其那一份无我意相同吧？是不是都是无蕴皆空？所以十方诸佛他所成就的究竟圆满法身，是不是在意义上是极灭的一切烦恼？就这个意义上，他没有另外别的、啊，是不是？但千万不要把它凑成一体哦。啊，那个一体变成只有一法，那个这一法就背离缘起，是不是？所以一一众生各有差别，但有没有本质？有没有那个都是？你也如我也如啊，你胖也是空，我瘦不是应该是我胖空，你瘦空这样哈、啊，要不然讲相反的哪有是你胖还是我们胖？好，再来都一切都是空，是因为它本质缘起自性空，是不是？所以在这一点上，一切众生平等平等。为什么它的差别只是一时缘起，不是本质永远的差别？是不是？那所以说我们也会尊重众生一时因缘不一样，根性不一样，但我们不会将一个众生把它定死，你坏永远坏，你好永远好，不是。因为什么？它是一时因缘而已。所以在活菩萨的眼光会看到每个人都有机会的，他会看到他得度因缘，那众生就看到他不如法的因缘，就否定了。但活菩萨就说：“啊，只要看到一个，哎呀，好难得！其实他的难得就是他觉得这个机会可以度他，他会很珍惜他这个得度因缘。只要有一点善根，就可以让他成就，所以他看了这一点。那为什么这样？因为。”他看到的是可以引申佛法的这个机会，他不会把一个人看死的，因为他看到他本身是在，哦，就算他现在好好坏坏，只要我能引导他反观自己，他终将成佛。那我怎么引导他反观呢？哇，这个刚强难调，讲了他们一直往外跑啊。所以最近我就那个有一个居士传一个日本的那个什么。有一个相片，那个在一个寺庙里面是古画啦，不过有很有意思，就是一个人啊套着绳子，阿弥陀从远地方一直拉， 啊，那一个人用脚抵着不走，那不知道是观世音菩萨还是四大势至菩萨在后面拿铲子推，阿弥陀佛在前面拉，那啊另外一个菩萨在另外旁边，你还不赶快来？就这样，西方三僧为了拉一个流汗呢、哦。其实大概没那么辛苦了，不过这个很传神哦。想尽办法，阿弥陀佛，嚯、那个很出力的样子。我说当初是谁画这个东西的？我想阿弥陀佛大概不会那么辛苦啦。我这样一直啊，哦，后面那个拿铲子推呢，啊，另外就是那一个，不动了，就腿打用脚挡着，这样不动。哦，西方三圣这样为了救一个啊。那要无量众生他不累死吧？不过这里说出了那个诸佛菩萨的慈悲啊，哎，我说我这个画的还蛮传，就是虽然我们知道不是这样，但只是说诸佛菩萨在利益众生不是这样啊，但他的慈悲是这样啊，是慈悲这样，但因为没办法表达那个如如不动的慈悲，那个不动太有点缺人味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只好画出硬扯的那个样子。我觉得，不过觉得、这个画这个古画的人也真的别有用心啊，哎，很有意思哈、哦。所以我们现在每个众生都有这个因缘，所以这个活菩萨就是闽南话想康想胖。想康想胖就是想尽办法让你入佛之间啊，就是钻漏洞，想个缝隙，只要有机会就让你怎么样入佛之间。嗯，好，因为他说因为你本身有，你只要回头就好了，哎，那就众生不知道。哎，那我们再看下一个，法法差别，法法平等。啊，这个是大智论。佛告须菩提，是诸法平等相，我说是尽。须菩提，何等是尽？是诸法平等，所谓如不异、不狂、法相、法性、法住、法位、实际，是不是？你看，你不觉得跟那个《杂案经》一样？是不是跟《华华经》一样？那个味道都一样。哎，啊，有佛无佛，法性常住，是名尽。四谛故说非第一，非最低义，最低义过一切以缘哈论义引申。为什么？一切平等皆无自性啊，言以道断，心行除灭。也就是说，我们为什么会心行除灭？不是哦，看言以道断，然后全部都冰冻起来。其实言以道断，心行除灭，你们想一下。因为我们向来是攀缘尽在执着的，后来当我们广观一切尽的时候，所有你所认定为真实有都是如幻而已。要讲如幻，我可以说出它无尽的差别，要讲它真实的时候，无一法可住。所以他发觉他为什么心行出灭都不是，这个都不是用态度去强把它遮掉，是从智慧观察，一切因缘皆无自体，所以要强在一切缘起法当中安立任何一个真实法不可得。就像在梦境当中，如果有人说梦境有哪一块真，没有哦，对不对？那你不是说有梦？有啊，这中间哪一个是真的？都假啊。我要强在梦境里面把任何一点一刹那一件影像当真，我言以道断，心行出灭，因为举不出来，因为都是虚假。我强要讲，只能是方便说。如果你硬要我在梦境当中，要我找一片真、一刹那真，我无能为力。为什么？因为从来都是虚妄。所以他之所以言以道断，心行出灭，不是观机，是智慧，是不是？我了解他的虚假之后，我不会强做分别。所以我常讲无分别的智慧是什么？不 不是呆呆的。无分别的智慧是因为智慧而对一切法如实照见，所以不会做妄想分别。好，不会做妄想分别。所以这里面一切法是不是有它的法性法相？这个法相是不是我们就如《无量义经》讲的，有没有这个法相啊？法相如是生如是法，法相如是住如是法，法相如是能生恶法，法相如是能生善法。所以当他讲性相空寂的时候，有没有分别善恶？有啊。啊，会不会执着那个自性善恶？不会。你看会不会断灭？不会。但会不会执？会不会断？不会。会不会执常？不会。不会常见，也不会断见。为什么？因为事实就这样啊。好，很有意思啊、哦。所以有时候我们光只在语词绕绕的，好像大约懂，可是，在现实当中会脱节。但我们现在尽可能拿现实为例子，以例子来了解缘起法，了解这个实相，让我们所学的这个法能应用到具体的境，这才叫智慧，不是吗？嗯。那我们看《大乘一章》里面讲，哦，这里面讲，一法，依法住智，知四谛法因缘不坏；二涅槃智就是涅槃智，知第一法性常寂。我们在看大圣玄论啊，好，一个是讲法住，其实两个是一起的哈。法住智者，知苦集相生，诸法存立，名法住哈。法住智，知道即灭，即名涅槃智。又云，知苦集名法住，知一灭地，名涅槃智。好，简单来讲，法住就是缘起。知缘起无自性，这叫涅槃智。所以在阿含经讲，先知法住，后知涅槃。所以在学习佛法，是不是要先学会缘起的自见？从缘起观察之后，才知道这些涅槃，这一切法无自性，才能知道。所以当我知道无自性的时候，我为什么能放下执着？皆不是因为态度上的否定，而是因为智慧的关照才放下的哦。这跟我们到最后就乱观空一通的不一样哦。也就是说，你之所以要否定他，要负责任的哦。我说你虚假，就要说出他为何虚假的理由，而不是随便采个理由就把人家否定了。佛法不是这样。佛法说你虚假，就给个虚假的理由；佛法说有，就给有的理由；说他空，就给空的理由。一切都是如实，应该是用这种态度。好，所以你看，法住智其实就是我们之所以讲色即是空，好，乃是受想行识亦如是，是因为色当下，我看到我说色空，是不是因为我了解色？我了解色就是这样，所以我才讲，我就色而说空，而我空的是空色的体，不空色的如幻有。我空的是梦的真实，但我不空众生依颠倒起的如幻梦，是不是这样？我不会啊，人家说梦境，我们可以跟他解释，跟他说，哎呀，分析啊，弗洛伊德分析梦境啊，我们可以了解梦如何来，但我们不会掉入梦境去执着为真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同时能观察法住，为何这样的法这样啊？所以我们有两个道理，为何像？我们就不要谈我为何起，我现在是不是法住，我是不是这样存在？虽然我现在在刹那生灭，是不是也是一时因缘有这样存在？是不是住在这里？虽然不是真住了，就是刹那。为什么？ 我为什么走到这种地步？因为前面的因缘一直生灭，所以我能走到这个地步，是不是因为过去一切法都是因缘生灭，才会演变到这里？所以我的存在是不是因为缘起性空，所以到这里？那我这样是不是同时也告诉我，有这样的我，因为这样也告诉我，无我，这样的我，是一时这样的因缘说我。所以因有空义故，一切法得成。因为一切法都是原生无自性，所以才到这个境界，有这样的因缘。这样的因缘也告诉我，你的我只是假我，不是真我。所以已有空义故，才会走到这个境界啊。那因为空故，所以继续流转，是不是这样？所以我们后来在了解东西的时候，我就讲嘛，我们同时为什么会尊重？我们同时尊重它是现在这样的因缘才到这里来的。因此我们知道，既然会到这里来，它有没有固定？没有。既尊重它的本质，也同时能观察它的外相，是不是？然后我们接着看最后啊。世间相常住，那世间相常住他怎么说？他说这里面就是般若经啊，活说活母出生三法藏般若波罗蜜多经啊。其实很多经典都有类似这样的语言，那我就干脆找一段比较含瓜的全部来，或者光要谈这个很多。换句话说，其实你就读这一段，也大家读了很多经哦。我们今天读这一段，读了很多经哦。不然你去查，很多经都有这样的想法。所以表面上我们好像用两个小时、四个小时，其实今天我们已经谈了很多部经典了。是真的哦。哎，所以儒家有讲什么话，就是说，因为有所体会，讲说，六经皆为我注解。儒家不是有六经吗？六经皆为我注解。当你有所体会的时候，你会发觉三藏十二部就在我胸中啊！当然我们现在不敢这样说了哈，不过这个道理一样啊，是不是？因为同样的道理啊，虽然我们现在不敢说，但也不用怯懦哦。事实如此啊，事实如此。所以我觉得哈，学佛的人要聪明一点。不要零零碎碎耗尽这一生，弄得到处要半懂不懂的。你干脆集中一点，你不要哈，我就讲不要一个木头分好几个画圈圈点。我打算赚这些点让它起火，你不要，你赚一点就好了。你有空我要平均赚，你干脆就抓个点一口气转到底，让它生热就着火，那不就一了百了？你就挥得有空没空，这里转一点，那里转一点，转了老半天就是不着火，是不是？所以这也就是我们有时候会一直跟很多学生讲说，你到底要怎么修，总要有个着落吧。那么这已经十年过了，还是这个半吊子的，你要到何年何月才有个消息？我不是乱那个，至少你方法要做对，知见要下得真实，修行要确实依着它来，这一条路要抓出来，否则的话，你再个十年，信不信？十年以后见到还是一样，都一样咯，没改变。然后继续收集 MP3。收集很多就是没搞懂了。不要了。所以有的人讲哦，一直听我说你绝对听不过我讲的。因为你还没听完我就又生出很多了。你有的人一直听我说不要一直听啦，说听你的听我的一样，不要一直听。因为是有不同人需要啦。所以我们才会不同的演说。但就你来讲，抓个要领，好好深入啦，不要一直停在外表听啦， 这样听没完没了了。哎，好，我们再看啊，佛告尊者须菩提言：佛说五蕴为世间相，嗯，有没有意思？世间相哈、哦，好，那注意，所谓色受想行识，般若波罗蜜多显示如是相。嗯，智慧要显示如是相。须菩提，护白佛言：世尊，云何般若波罗蜜多是五蕴法为世间也？佛告须菩提：当知般若波罗蜜多显示五蕴坏无坏相，五蕴自性无作无生，哈、哦，坏无坏相。何以故？彼空自性无作无生，坏无坏相。无相无愿自性无作无生，坏无坏相。法界自性亦无作无生，坏无坏无所坏了哈、哦。这个坏无坏相，坏无所坏，然后无作无生，坏无所坏。而此无蕴亦复如是，是故如来应供啊、哦、正等正觉说般若波罗蜜多是世间相，是不是一样？这不就跟楞严经一样？性色真空，我是不是这才叫世间相？所以我那时候在讲说，很多人讲说什么叫世俗地，当我们你们知道吧，第一地跟世俗地，世俗地是就世间而说的世俗嘛。但我们今天讲地的意思，就是能在世俗当中顺应世间，还能知道世间为何叫世间。所以一旦说地的时候，其实背后有真地第一地做基础，真地的另外一边叫世俗地。我今天讲这句话意思，世间人有没有世俗地？没有，因为他执着世俗，他不知道什么叫地。世间人执着色，但看不到真色。什么叫真色？无色。色是不是世俗地？色是不是世俗？但我看到色的世俗的真世俗是什么？应该是所谓世俗地，就是方便外因缘这样哈。但我们知道色有没有这些色？有没有种种色？但一切色其实不可得，所以真色是性空的。所以当描述色的时候是方便世俗地，但真色是什么？性空。所以讲世俗地背后有没有第一地的道理？也就是说，我要了解世俗地，是不是也要了解佛法真义，才能将世俗定位好，刚刚世俗。现在听懂？我对一件事情，我既要顺应世间人，是不是要尊重世间？但我要尊重世间，必须我对他的真内涵要了解。我跟小孩子在玩，是不是要顺应小孩子？但我在顺应小孩子的时候，大人在顺应小孩子的时候，是不是大人还是不失大人的智慧？所以大人在跟小孩子玩的时候，不是真的在玩啊，同时配合小孩子玩，同时带着教育的用心。所以佛在说五圣法的时候，你不能讲说佛讲人圣的时候，佛就是人圣的智慧，不是，佛是用他佛的智慧为应机说人圣天圣，对不对？所以佛以他真实智慧为世间巧安利色受想行识，虽然五蕴皆空，为安利世间的一切因缘相，所以说出色受想行识，安利他的法相，令众生借此了解，然后观他为空。很有意思哦，佛法佛陀安利五蕴，然后要让你知道五蕴皆空。所以到最后不是法上因舍，何况非法。佛安利五蕴，其实是要让你照见五蕴皆空的，不是要你执着五蕴的哦。 佛法讲唯识，不是要你掉入那个唯识的名相啊，是要你了解一切实相哦，是不是？一定要知道它的用意。好，所以什么叫世间相？唯有般若才能真正说出世间相，既能尊重缘起法住法位各个有它的差别位置，但却同时不迷惑，这才是真正了解世间相的人。世间人看似活在世间相，却迷惑于世间相，唯有有智慧的人能应对世间相，但不迷惑世间相，这才是真正了解世间相，是不是这样？嗯，这样知道了吧？是不是？所以佛法有没有跟世间剥离掉？没有，他比你还清楚。所以我之前不是讲说，哎呀，我好苦。那有的人不负责任，哎，一切皆空，放下。嗯，这讲这个不负责任的。那要是有些人说，啊，我好苦，嗯，你果然苦，但其实你还有好多苦哦。是啊，也就是说，我只有把你的苦讲清楚，我才有资格叫你把苦给放下。我看到你的苦从这里来，所以我不是经常举一个例子，有的人失恋以后啊，痛不欲生啊，我那么爱他，他怎么抛弃我啊，就来找我，我说你没爱他。他有，我很爱他。我说没有，你没爱他。我说，他说我爱他，我说没有，他说师父是我在爱，不是你在爱啊。嗯，也对啊，那是你在爱啊，可是我怎么觉得你不大爱他？他说那我不爱他为什么苦？我说其实你的苦来自于被否定呢，你不是真的爱呢，你是被否定所以很痛。如果你找回你的信心，其实你不大需要这个爱情呢。所以你的痛在被否定，缺少自信，你其实不大需要这个爱。有的人是因为爱别离才苦，你是因为这份自尊心被否定而已哦。所以你如果因为爱，那就另外一个治疗法。你要自尊心，那就找回肯定就好了。所以药不要乱下哦。为什么？看不到那种。我看不到爱别离苦，我看到的是你的自我肯定的这一个东西的伤害才产生的苦。所以我们这时候才跟你讲，你现在不要因爱生苦，你应该要知道如何从别的地方找到自尊。所以我才跟你讲说，你不要因爱生苦，你要放下。我他讲了，说的也是，哎，那这不就放下了吗？当有的人要很苦，我说你是很尊贵，你不知道吗？当他找到肯定的时候，说的也是，我干嘛依着他？诶，对吗？你看找回自尊的时候，他根本不一定需要这个人的爱啊。哎，啊，你不过是被一个人否定，你看多少人肯定你，说的也是齁。对啊，你看，诶，他觉得因为被了一个人否定就把自己否定，你说你怎么那么笨啊，你是无上的价值，父母对你都是，父母都把你当作宝，朋友都当作宝，你就不过就被一个人否定，你有什么好否定自己的？哎，说的也是，找回自尊以后，他竟然不苦了，啊！何况我说那个，其实大家都不爱你，为什么爱？说的也是哈，当然我们不能随便这样讲了，不然那一个人会找我算账。的问题说，其实你应该从别的方面找到自我肯定，而不是赖在这个地方。所以他此生彼生的烦恼，我们就从因外缘起让他此灭彼灭。这时候讲放下才有意思嘛，我真的也讲那不负责任的放下，是不是？这其实也都是从佛法的智慧衍生出来的。好，所以你看世间相常住，为什么？因为他本身，你注意哦，为什么常住？他讲无应自性，无作无生，坏无所坏。 那坏无所坏，是不是就常住？因为它都是时时相应真如，都是本来极尽自性涅槃，是不是这一点？哎，所以我们能了解这个实相，好，好，我们再看。所以这里面有另外一个意思了，好，这个《妙法莲华经》里面谈，佛所成就第一师稀有难解之法，唯佛以佛乃能究竟诸法实相。所以我们很多人讲诸法实相，是不是就是把它空啊空啊空，对不对？不是，佛法讲诸法实相不是这样哦，你注意看，所谓诸法如是相，如是性，如是体，如是力，如是作，如是因，如是缘，如是果，如是果报，如是本末究竟。实相从哪里来？从这里来，从缘起来，是不是？这就是法住法位啊。为什么我知道它是实相？就是在缘起当中知道，既能尊重它的因缘假，因缘如幻，同时知道它本不可得。注意啊，是不是？他为什么说诸法实相？因为它是如是相，如是相，如是性，如是体，如是力，是这样的相性体力作，好，如作因缘果报本末究竟，全全一套整体缘起，说出如是有，如是无，即空即假即中，这叫做实相。所以天台很厉害啊，他就依法经说出一心三观，是不是有如是相性体力作因缘果报本末究竟，这样整体看到如是生生灭灭当中，因缘如是假，假因缘，为什么当体因缘当体自性本空，即空即假，从因缘即是中，空假中，是不是在一切法即空即假即中，就在缘起当中，是不是能分别缘起种种，善分别诸法相于第一不动，同时在诸法相当中才说出空，所以有没有离开缘起？没有。有没有背离空义？不会。空假是不是相依？空假不二，这叫中。从一个法相当中，既尊重因果，同时也不离开真如。天台就说出这样的道理，即空即假即中，这叫诸法实相。所以实相念佛在哪里？实相念佛在因身处，在观相处，在观想处，一切处都可以实相念佛。所以现在很多人讲实相叫偏空而说，不是，一切处了了分明，知其缘起空义，这叫做实相念佛。啊，这个现在一下讲可能更远了，但实际上，简单讲，什么实相念佛？你现在有没有在念？有，真的念了、啊。有没有改变？有。有没有喜乐？有。有没有清淡？有。那这些因缘是不是如是生？是，因缘灭就没了，是不是？对，对，空哦。所以我该念，因为我有烦恼，所以我用念佛来对治我的烦恼。因为对治当中慢慢清净，而转我的心为清净，有没有这个道理？有。那为什么有这种道理？因为缘起。我那既然是缘起，皆是空，都是事实啊。只是，所以我实相念佛，不过就是依着事实在念佛。这样就不会把它弄复杂了，不是吗？念佛有没有用？有啊，所有的用正因为因缘生灭，从因缘生灭可以渐次清净，是不是这样？是。所以我们会尊重一切念佛的方法，但同时在念佛当中却越来越了了分明。 从念佛当中越对世间看得清楚，从念佛当中越能对身心五蕴看得清楚，知道因生是方便，却方便当中起真实妙用，从这些方便当中不断就近，所以因生虽是如幻如化，却能成就真实功德，是不是这样？这叫实相念佛啊，这个要讲还多了。所以这个《法华经演义》啊，就在讲这个，那我们就不多说了。就是说，其实我要讲的，你看《法华经》讲的实相，并不是那个空洞，动不动讲空的，反而是在什么相性体力作用，你看，啊，因缘果报究竟里面去显现实相的。好，所以实相在哪里？在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受者相当中，若见诸相非相，即见如来，这叫实相。实相在哪里？在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受者相啊。所以知道诸相无相，就是实相啊，是吧？所以实相带着另外一个意义，就是智慧嘛。第一义空是不是智慧？我们一开始讲的不是吗？哎，好，实相常住，你看啊，如来所有性是即是世间性，如来无性，世间亦无性。好，我们再看大智度论，这是龙树菩萨的啊，世间即是涅槃相，涅槃相即是世间相，一相所谓无相。所以世间相有没有生灭？有，但所有生灭就像我们东西在虚空中变来变去，变来变去，每个东西就占一个空的位置。可是当你不见了以后，空有没有动摇过？没有。一切东西生生灭灭，从来没有改变它的自性本空，所以只是众生愚痴颠倒，强在因缘相当中执着而妄受生死。如果你了解的话，世间相即是涅槃相，谁束缚得了你？所有的束缚并没有另外一法束缚你，是因为愚痴才把自己困住。所以解脱生死，你看心经里面讲，无无明亦无无明尽，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，从来就没有生死困住你，是妄想才被你自己执着的生死困住。所以你不从这里觉悟，你永远无法脱离生死苦，是不是这个道理？是啊。好，所以这个像《法华经贤义》啊，也是因为这样来讲。所以你看呢，他就讲，华严经当开，开一切爱见烦恼即是菩提，故观一切法空如实相，开一切生死即涅槃，故云世间相常住。为什么？生烦恼即菩提，生死即涅槃。虽世间相有生生灭灭，但其实自性如如。从自性本身来讲，为常住，是吧？所以我们可以在世间里面，可以有的人就随世间流转，但世间智慧者是从世间当中处处会向实相，是不是？有智慧的人在生活当中一切一切处都是告诉我，哎呀，你看生生灭灭，生罗万象，哎呀，五花八门。但有的哎呀，我就随他转。但其实有智慧讲，你看变化，你看，所以都不可得。他在生死无常当中有所体会，众生是在生死无常当中枉受生死苦，很可惜哦。好，我们这个如果了解这个道理之后，就衍生一个道理的，这个道理就是我们后面这样讲的：是日轮转生死结根，唯如六根更无他物。哈、哦，就是谁让你执着轮转六根？就是让你轮回六根呢、哦？其实只是用六根代表了。 用六根代表，是不是六根去攀岩六层，然后滋润我执我所，然后继续轮回？所以我们讲六根是不是六贼？因为它不断往外吸取境界，生爱着，继续滋润烦恼。好，所以唯六根更无他物，如复意知无上菩提，令如速登安乐解脱极尽妙常，亦如六根更非他物。为什么？我们不是讲说世间像常住吗？换句话，哪一个地方不是能看到实相真如？是不是？只要你会用心，一切法是不是佛法？哪一个地方离开真如实相？没有嘛？那就看你怎么觉悟咯。那你如果要迷，哪处不能迷？如果你要觉，哪处不能觉？不是这样吗？所以有人寻寻觅觅在找道场，寻寻觅觅在没有啊。那之前我们不是在这里有讲一个课，叫做乐断乐修乐行出家道。好，不然我们就在到处找啊，何处是我修行的地方？不找不到。你就站那个地方久了，你也会腻。为什么？你没有往内修。到一个道场，一个善知识引导的就是这个法门，所以你就要依教奉行，你心身心才能安定。或者的话，你就算在好的地方，只要你不能缓过来，你的烦恼不会停的。所以一个地方不断引导的就是这样的修行。来到这个道场，没什么好伎俩，就是引导你反观观自心，反闻闻自心，对。所以你就必须要找心，能引导你往这边走的，就是你的道场。所有的道场，道就这个道啊。或者的话，那只有场没有道，就一个场没道。好。亦如六根更会他物，阿难，虽闻如是法音，心犹未明，起手白佛白佛云云何令我生死轮回安乐妙常，同是六根更会他物。佛告阿难，根尘同源，复脱无二。是不是这样？根尘，尘是不是世间相？脱常住真如，有没有差别？就在法处啊，就在一切世间相里面显现真如的啊。世间相是不是互，真如是不是脱？中间有没有差别？他说根尘同源，互脱无二，互脱无二。自性虚妄，犹如空花。阿难，由尘发之因根有相啊，之根有相，相见无性，同于交汝，是故如今知见立知，即无明本；知见无见，失即涅槃，无若真境啊。所以现在变成就是说，你应该给予这些境界，当然我不再细说了哈，应该给予这个境界，好好观察他实相。你不要在这里又加是吧？又掉入啊。比如说我们现在，那我们要修戒定慧。我们的戒定慧怎么安理？顺向真如实相的这样的戒才叫戒，这样的定才叫定，这样的慧才叫慧。如果你不依缘起实相安理的戒定慧，是不是背离真实的戒定慧的道理？是不是这个道理？因为你知见立知即无明本，如果你知见无见，你才是失即涅槃嘛。所以我们要知道，所有的戒定慧不就是要你觉悟一切实相吗？依这样所安立的方便才叫戒，才叫定，才叫慧。如果你不了解，在戒当中不了解的话，那在持戒修定修慧更加执着一切缘起，那不是无明本吗？是吧？应该这样。好， 那当然后面这里面有谈到中论里面谈到不依世俗地不得第一，后来我就特别再举那个天台讲啊，即空即假即中，刚才已经有提到了。所以从华华经这个道理缘起哈，火种从缘起，事故说一圣。其实如果你能讲，处处不就是实相，处处不就是道场，处处不就是你修行的下手处。从现在的烦恼的五蕴当中，能观五蕴，知道它为什么如是相，因为它就是这样因缘生这样的烦恼，因为这样的因缘起这样的法。所以我看到这样的五蕴是如是如是因缘，既知如是因如是因缘，其实本不可得。所以有时候我们就一直修修修，我经常会讲，休息一下，去睡觉。不是不是，哎，不要随着习性一直往生活境界跑，稍微冷静一下，稍微休息一下。看一下你现在处在什么状况，是因缘因何因缘神起这样的心念这样的时间。虽然你不能一下子看清楚，但不妨稍微冷静下来看一下，不是要你排斥它，我只要你越来越清楚它就好。为什么？当你越来越不被外相所迷惑，然后开始认清楚它是如何因缘生灭的时候，你就可以慢慢减少对他的错误判断。虽然那只是开端，但比起你用莽撞的习性的一直随境界随习性在奔流一直跑，没完没了。所以楞严经讲歇即菩提啊，我们一歇就跑到床上去，不是，他要歇你的妄想心，用智慧观察止息你的妄想攀缘心。所以我们以前我们师长讲，佛法简单到你做不到，他就是要你歇。问题是你要嘛就是执着到床上去执着那个休息，你为什么不把你的妄想心冷静的观察，把这个妄想心给暂时止息下来？佛法也就在这里，你就会得顺着你原来的习性继续追逐，然后讲说，哎呀，哪里是儿家，我流轮转六道好可怜啊。你这个可怜活该。当然 哪有菩萨这样讲活该的，可是话讲清楚你还继续走，那就不要活该了。你一直在顺着境界跑，你为什么不稍微冷静下来？当下即是，在一切处里面，我看到他法住法位，世间相常住，从世间当相当中观察他的真实意，这就是佛法，这就是缘起，也是佛法升起的所依啊，是不是这样？是不是应该这样？好，那哎，我们这个讲题就到此，好，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，好，好，我们先回向好了，好吧？哎，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，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。阿弥陀佛。